塑造我们灵魂的道，塑造我们灵魂的道。在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这经文里面的说明是蝗虫的是个生长的阶段，就是第一个就是爬行，第二就是对客或者饮食，第三是跳跃活动性的那个时期，第四就是成熟期。这个蝗虫的四个生长的阶段也仿佛像耶稣生平与服侍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早年成长的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就是十八年的退隐生活，就是从十三岁到十三十岁那一段。第三个过程就是服侍的进展，就是他三年半在以色列彰显的时候。第四个阶段就是复活后的显现。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十二种探究圣经经文的方法，我们要看如何有一个正确的读经方法。第一种的方法就是灵修法。灵修法的意思就是以祷告的心默想一小段圣经经文，比如说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如果你去这样的用一小段经文去默想的话，你有发觉有九项新的意义。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如果我们要去这样的去默想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九个意思。我们第一次念过去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么第二次你再去想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说我靠着那位。第三个，当你这样的去默想的时候，给我力量，我有力量，那个力量你就有一个新的一个看见。那么你再去默想的时候，他说加给我，我这个人就有力量，我这个人就可以起来，那个我的字就比较强调。那么再继续去默想的话，凡事，再去默想的话，都，凡事都，那么再去默想的话，能，我能，继续再默想的话，我能做，我做得到，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去默想这个作业，就是诗篇十五篇，一共有五节，你去默想，那么去询问神到底在里面你得到怎么样的一个启示。好像第五节他有说到必永不摇动，当你这样子去默想的话，如果主真的住在我的里面，我有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必永不摇动的一个生命。好，第二种的读经方法就是整章概要法，就是读一整章经文至少五篇，写下其中心思想的概要。这个圣经分章节始于西元1228年，在一个仆人叫做 Bishop Stephen Langton， 他就把整本圣经分为分章节，是在于1228年开始。如果你用这一种的方法来读圣经的话，如果每天读一章圣经，你必须要有三年才可以读毕。如果你每天读两章圣经的话，这要靠20个月才可以读毕，就是1年8个月。如果你每天读4章圣经的话， 那么你去靠298天可读毕，因为圣经一共有1189章，所以如果你要完成一年之内可以完成的把一本圣经读完的话，最少每天都要读四章经文啊，有要读这样读，好像这作业。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回去读，好像整章，好像路加福音15章，约翰福音17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你这样的一章一章的去研究，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读经方法就是考察人物法，就是考察人物的性格和特性，看看他有什么优缺点，注重在个人运用上。如果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作业你可以去读马太福音5章3到12节那一部分，腓立比书4章4到9节，彼得后书1章5到8节。好，做一个比喻，好像胆量，我们去看这个胆量的这个题目，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使徒行传4章13节29到31节19章8节约翰福音7章26节。当我们这样的去研究特性的一个主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一些亮光，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亮光收集起来运用在我们个人生命上。那么第四种的读经方法就是主题法，针对任何选择的主题问正确的问题，心中预先要有一组不少于5个问题的题组，要懂得怎么样去问。那么你怎么样去问正确的问题的话，你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答案来补充你的明白。有一个仆人叫做 Richard Kimbling， 他在这个诗里面向人，他讲了这句话：我有6位城市的仆人，他们教导我，使我知道一切事物。如果你要知道一切事物的话，你要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为何、何时以及如何、哪里与谁。当你用这个6个问题来问那一个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一切事物。比如说有关愚人的问题，第一，你可以这样的问：谁对愚人这个主题有最深入的见解？第二个问题，在圣经里哪里有关于愚人的行事为人的经节？第三，为何有些人被视为愚人？第四个问题，如何辨识愚人的行迹？第五，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愚人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读经方法。如果你在去西藏看那些喇嘛和尚，他们是注重这一种的方法来读他们的那一门的知识。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Sadhu， 他就跟我说，他们在喇嘛每一周他们的喇嘛都坐在一起，你问我问题，我解答你的问题，你再问我问题，这样的问，这样的解答，哇，他们有特别的亮光。我以前跟一群传道人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用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进入很深的，用3个小时一面进到非常深的，把亮光启示都彰显。所以读圣经要有方法，没有方法读来读去读不到。作业有时间的话，作业就是耶稣给门徒下的定义，你可以去研读马太福音10章24到25节，路加福音14章26到28节33节，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13章33 三十四、三十五节，十五章八节。那么你这样去研读，读完之后不明白，就问牧师啊、长老啊，问那些比较有研究这一方面的事情的人。你这样去问人家，人家给你答案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的明白圣经的奥秘。第五个读经方法就是传记法，这就是针对某一圣经人物做系统式的研究，以便学习他的一生与性格啊，就是圣经人物那一方面你去研究，好像作业你去研究加勒、路德、丹尼以等等啊，这是很重要。当我要学习这个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通常都必须研究人物，不但是圣经里面的人物，也要去找当今世上的一些仆人的他一生的传记，那么去研究。有几个我有研究过，也是我一生中把他作为我的模范。好像有一个叫做 Oral Roberts 在美国，我就把他的传记一篇一篇的读，一篇一篇的，一句话一个句子的一个例子的去读，读的要很熟悉。以前读很多个人物，好像这个 John G. Lake， 要把他的一生的事情那么把去研究，不是读是研究。那么研究之后发觉很多很多启示，我们该学到的事情。好，第六个读经方法就是细部法，就是仔细解释每一节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经文。在这一方面有一个英国仆人叫做 Dr. R.A. Torrey， 这个博士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要有系统；第二，要全面性的；第三，要确实的。所以你要这样的去研究的话，很细的去研究这三样建议，都要把它运用在里面。如果有时间作业，你可以去研究医治那一方面，或者十字架的道路。你这样的细去研究的话，你会得到非常非常多的亮光。很多人问我，他说你的亮光是怎么样得到的呢？以前是用八个小时，每天读经八个小时。我们知道我们方言祷告是可以祷告很多小时，在1985年到87年的时候是每天方言祷告七个小时，但是到88年、89年的时候，神说把两年的时间每天不是祷告，是每天读经八个小时。那个八个小时来做什么呢？每一个经节啊都去研究，八个小时整很多书本，很多东西一细一细的不能放过，这样的细去研究，哇，这不容易。但是呢，得到的启示是非常大，人家看不到的你都看得到。所以要得到启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努力啊，要努力的去研究才可以得到亮光。所以他们有一次问，为什么尼陀僧他一生可以得到这样多的亮光？他说最好的解答问答就是，你去套他的书房，你进到他的书房里面，你知道他的桌子上跟桌子下整个房间一共有6000本书，他从整个世界买了6000本书，阅读了6000本，把所有6000本的知识研究，把它分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真理。所以他很懂得，因为他是个非常研究圣经的一个仆人。第7个读经方法就是字义法，就是好像显微镜般地研究原文定义，在圣经中出现字数和用法，特别是该字与某段经文上下文的关系。那么因为在要正确地展示圣经真理，必须先正确地了解那一些用来传递该真理的字句，这就是要很详细的去一个字不漏的去研究。 要很细，也要研究到它原文里的内涵的意思。第八个就是书卷背景法，这为了更了解圣经的信息，更正确地解释经文，必须研究与该段经文有关的背景、人物、事件与主题，也涵盖该书卷写作年代的历史事件和文化政治环境。要读，好好的读一本书，我们要知道它的背景。如果不知道它的背景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好像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你没有读它的背景的话，虽然你得到很多知识，虽然你知道某某的大纲，但是你没有更深一层的启示，因为你没有去研究它的背景。所以当我在研究那一本《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专去读它的背景，专买背景的书来读《哥林多前书》在保罗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他这样的写。当这样的研究，哇，光就出现了。所以要读以弗所书也是一样，要读他的背景，那么你才发现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的时代他写到属灵征战。第六章就讲到属灵征战，为什么讲到属灵征战呢？因为背景的关系。你去查看，哦，原来你发现很多秘诀。所以有一次我就读到以弗所书的整本厚厚的书的背景，你读它的背景就读到它的亮光出现。好，第九个读经方法就是书卷阅读法，这是一种掌握任何一卷书的内容的方式。有三点：第一，概读，就鸟瞰该书卷书；第二，分析，就是研究每一章里面的每一件事情；第三，归纳，就是整体的了解来自某些主要的结论。啊，这一个要比较要很研究性的一步一步的读，要有时间，要有时间我们才可以进入到里面的内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如果真正要懂得圣经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灵恩派的兄弟姐妹，我们读圣经是最弱的一部分。 Baptist 就是新兴会、浸信会、长老会，那么还有那个 Methodist 就是巡礼理会，他们这三个这种的宗派，他们读圣经比较认真，所以他们读了很多亮光，但是我们是马马虎虎的读。所以在灵恩派里面的基督徒最弱的就是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乱来一场，乱讲圣经，在讲台上讲东讲西，是乱七八糟的，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是爱灵，是爱祷告，不懂圣经。所以很多灵恩派的仆人来到我们的本地，他讲到的时候，我跟主任牧师说，讲错了，这一点讲错了，那一点讲错了，不要听，以后不要叫会友来听，这个人讲的是乱七八糟，他是讲了好像有道理，但是我们知道内涵的时候错了，因为这个人没有研究圣经，乱讲。所以要做一个仆人，要做一个传道者，最少要三年研究圣经，不然的话，这个讲台给你讲乱七八糟的话，很不好。第十个读经方法就是全章分析法，就是全面了解并深度研究某一章的内容，运用及仔细以系统的方法，小心地阅读每一段、每一句和每一个字。哇，这个是非常非常详细的一种的方式，这个是要那一些非常爱圣经的一个人要正确的了解，只有这样，每一段、每一句、每一个字不漏的去研究。所以如果你要这样的去研究的话，有一个作业，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以弗所书 第一章里面的内涵是非常的深厚，因为它里面就写到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伟大计划，里面很深很深，好像很容易的一般读过去，但是读来读去你会读不到亮光，只有全章分析法你才可以读到以弗所书为什么保罗在第一章所写的那一些字的内容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十一个读经方法就是书卷综合法，就是写下你仔细读过几篇的书卷内容及主题，写下该书卷的大纲，忽略细节，只看整题，就是我们要看里面的大纲。到底这本书好像腓立比书是有四章，腓立比书的四章的大纲到底是讲怎么样的一回事啊？就是这种的方式。那么第十二个读经方法就是注解分析法。如果没有时间做深入研究时，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这种的方法有五个步骤。第一步就是用自己的话重写该经文。第二步，列出问题答案与你自己的观察。第三步就是找一些参照经文。第四步，记录你从该经文发现的亮光的洞见。第五步就是写下个人的应用。这个尼陀生在1950年在上海，他那一天晚上就把罗马书一章一节去讲的非常的深，很感动人。但是没有想到他7天晚上的特会，7篇信息都是罗马书一章一节。为什么这个尼陀生可以这样的细把他里面的最深的奥秘讲出来呢？因为他是用了这个除解分析法，很深的把他的内容讲出来。要找到这样的一个老师，要找到这样的一个仆人，要找到这样的一个牧者，要喂养兄弟姐妹不容易。要谈到这个喂养的事工，是要花一般的苦心。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台上所讲的话不能喂养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没有去研究，我们没有下苦心。好，谈到这里我们来看一看耶稣的本人。在路加福音，我们来念一念路加福音2:46-47。
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为什么耶稣这样聪明呢？耶稣有怎么样的读经方法呢？从这一段经文你可以掌握了解耶稣的读经方法。年幼的时代他的读经方法是什么呢？一面问，一面读，一面问，一面找到答案。他问他的自己的老师，他问法利赛人，从法利赛人的口中得到答案。那么这种读经方法，从我们所12个读经方法是哪一个？去找一找。我们刚刚所谈到的12种探究读经经文的方法是哪一个啊？第几个？对了，第四个，主题法。耶稣就运用了这个第四个方法，一边读经一边问长辈啊。好，谈到这里，那么他说一面问一面听，那个听这个字在原文，在希腊文就是阿库奥。阿库奥的意思就是全神贯注，仔细聆听。他是非常的留心听解明白圣经的。那么那个问，问那些长辈，那个问这个字在原文是 epirataō， 那个意思是好奇的询问。他是要非常的要明白，他要知道，所以他一面读经一面去问。他好奇心，他说为什么这段经文是这样的写出来，我不明白，我要去询问追问，好奇心的去追问 啊。那么这个字呢，在字根是 iratao， 就是的意思就是持寻，就是要去解问到明白为止。那么他说到这个，他非常的明白，耶稣很聪明，他的聪明在怎么样呢？因为他理解，这个理解这个字在原文就是 synesis， 他的聪明是在哪里？因为他有这个 synesis 的意思就是心智的能力，简单的说就是对整个情况有清楚的见解。谈到这里，他是非常完全的了解每一件事情。如果要了解每一件事情的话，当我们在去读耶稣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为什么耶稣很明白很了解圣经呢？因为耶稣最少精通六种读经方法，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他精通六种读经方法。那么在这个时刻，他的父母问他，为什么你在留在这个圣殿呢？在路加福音2:49，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他知道他为什么在那个圣殿里面，他非常的成熟，因为他懂得圣经的重要性，他的生活不能离开圣经。他说，为什么我有三天留在这个圣殿？因为我要查考圣经啊，这三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时间。你是在耶路撒冷走来走去，但是我用这三天时间查考圣经，询问找到答案。耶稣爱圣经，从小就有读经的习惯。我们说我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你是他的门徒，你有没有他的那一种的生活的习惯，爱读圣经的习惯？我看到太多太多太属灵的基督徒讲方言，哦，讲了一大堆，会祷告，但是没有读圣经的一个习惯。这就是我们的破口，这就是我们很严重性的问题。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来读的时候，你就发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所以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的试探，就是要离开神而得到的智慧。我们要留在神的面前，才可以得到他的那一份的智慧。因为那个 synesis， 它的有一个字叫做顺，那个顺就是跟一个人的关系而产生的某某的现象。所以为什么耶稣很聪明？因为 synesis 就是他与父神的关系而得到明白圣经的关键。他跟主、他跟父神的关系很深，所以在格罗西书2:2-3怎么说？格罗西书2:2-3，
格罗西2:2-3，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你要寻找所有的真知识，一切的智慧知识都藏在基督里面。换句话说，如果你只会读圣经去收取知识的话，你得不到天上的智慧，因为所有的奥秘、所有的真知识都在基督里面。没有跟基督有一个关系，你找不到 synesis 心智的能力。好，讲到这里，摩根，这个摩根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教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木匠行业是上帝对耶稣的旨意。为什么从13岁开始到30岁，你看到他一生是隐藏的生活，他作为一个木匠的一个行业，因为他了解 一面工作的时候，他一面知道什么是两，和还是两？二啊，什么是二？十字架和摩西会幕中的一切被设，摆设。这个摆设就是什么？他一面一面工作那木匠的东西的时候，他说：“哦，这个木好像以后我会挂在十字架，我要走的旨意就是这个十字架。”那个恶也是一样，他说：“哦，如果以后谁跟着我走的话，把这个恶放在他们的生命，他就知道仁者的行为，仁者的本性。”那么他就这样做木匠，一面了解里面更深的内容。摩西会幕里面所有的启示都有跟木有关系，所以当一个人爱主要全时间，他用三年或者四年的时间去圣经学院读圣经，当他们考到一个文凭之后出来，最好第一个工作不是传时间。他们从圣经学院出来的学生应该去社会谋生，谋生一段日子，在生活被生活里面的事情磨练他们之后，磨练之后还有那个恒心要为主工作，才去全时间。所以以前有一个仆人，美国的仆人叫 Kenneth Hagin， 他说每一个去圣经学院读圣经的学生不能立刻去全时间，应该去社会谋生。因为你不去社会谋生，你不跟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关系，你不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爱的那关系，你不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待，你读史书，读完史书去服侍神，你里面的知识不能很灵活性的运用。所以我很建议很多神学生一出来不能当牧师，好像木头的读史书上台，好像木头般的做牧师，哎呀糟糕。应当要去谋生，磨练磨练，在生活里面磨练之后才去做全时间，那才是真正的。所以从耶稣的生命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生命的功课。那么每一个犹太人，他们从儿童从年开始早期的时候，他们每一个年幼的儿童都熟悉旧约五个部分。第一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章，利未记一章到八章，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诗篇一百十三篇到一百十八篇。这五个部分大家都了如指掌，他们很清楚的认识。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生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诶，他讲到这里很奇妙，因为那一些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有考察查考圣经，但是读来读去找不到永生，他不知道永生是在耶稣本人身上才可以找到。所以要读圣经不能死读，要会活用。所以很多虽然他们在圣经学院学到很多知识，但是是死板板的知识。因为我看到很多从读到博士出来的，我跟他交谈的时候，哇，他们的头脑是蛮有头脑，但是不会运用，也不知道更深的奥秘。因为死读不好，我们要用圣灵的亮光来光照我们里面，我们要有时间思考，让神的活水在里面教导我们。圣灵的教导比我们在圣经学院所读的更深一层，两方面都要。一方面我们要研究圣经，一方面要有圣灵的亮光来光照我们。那么讲到这里的这个考察圣经，这个考察圣经用另外一个字就是寻找的意思。这个寻找在我英文版就是 search， 寻找在你们的华文版就是考察。这个考察这个字 在原文就是 Ayonao， 这个 Ayonao 的意思就是透过好奇的探究以便理解，表示透彻的搜寻，透彻的搜寻。所以在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二节，法利赛们他们说，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你却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他从圣经那一方面去看，他说没有圣经，没有先知者啊，他是使徒，他没有圣灵的亮光，所以看不到里面的启示。为什么呢？有一次圣灵跟我说，每一个经文有七层的亮光，使徒是低层而已，看到肤浅的知识，但是要有更深的话，要圣灵的带领，进入七层次的启示。所以道要深，要有研究，也要有亮光，才可以有七层次的知识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明年我们第三个课程，我们要把五种的属灵能力的威力把它一层一层的彰显出来。当你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为什么某某的仆人上有这样的能力，这个某某的仆人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怎样去配搭，把一种的能力加上一种的能力，五种能力加起来，有一个原这个 nuclear bomb， 就是原子弹的那一种的威力爆炸性啊！这是要研究，那么更深一层的了解，原来里面圣经有很深很深的一个奥秘，学了就好像津津有味，哇！读圣经好像满足那个九道味道的那些清朝的那个满汉全席就对，满汉全席，你一道菜来了，哇，你吃很好，再另外一道菜再来更好。所以每一个经文都有满汉全席的七层次的味道的菜，吃了哇很好吃，再研究哇再吃越好，再吃越好，再吃。在美国 Cleveland， 他们有一些博士，但是他们是属灵的博士，他们所念的圣经是马汉全席。怎么说呢？因为这个仆人我跟他学习，他已经六十多岁，他不是灵恩派的，他是他教导圣经是这样，他说我没有准备啊，我刚刚下飞机，但是我怎么样有圣灵的启示呢？我看到你的脸我就有信息来了。你说哇看到脸就有信息，我说我要去查看他，我就去一面追他一面研究他。我说主啊，到底他讲那一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原来他的背景是什么？有十多年的研究，每一天研究五小时，所以圣经已经丰丰富富的隐藏在他的里面。所以看到你就有话说。很多人在讲台没有话说，讲什么呢？讲见证，讲这个讲那个，没有话，因为里面是空的啊。好，怎么知道我们仁慈的里面是丰丰满满有话住在他的里面呢？有一次你还记得他在三十岁那一年被圣灵带到旷野的时候，三次的试探，有两次他所宣告神的话是从哪一本书啊？是从生命记。生命记里面如果你去读，一共有多少章？生命记有多少章？哦，不懂要看哦，不懂要看，就是说不明白书卷不能看。现在又要懂，三十四章对吗？三十四章里面有多少个经节啊？有959个经节经节在里面，959个。他一共在三次试探之中，他没有把书卷，他说撒旦等一下，我读圣经先，从创世纪读到生命经啊，有亮光了啊，就是这一句话，没有时间了。他从里面把一句话就抽出来。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因为以前是没有分章节的。他为什么这样从959个经文里面可以抽出一句话，说这就是神现在要说的话？因为他里面 藏着什么？整本生命书的书卷在他的里面。还有你还记得吗？他去到那个圣殿里面，他把书卷打开，就是以赛亚书，把那一本书交给他的时候，他说他找到那一部分，在路加福音四章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他找到那一部分，就是以前旧约时代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的那个经文。咦，以赛亚书有几章啊？66章一共有多少个经节啊？一共有1292个经节。你看，在密密麻麻的书卷里面，他怎么知道在哪一段就是神要说的？因为以前没有分章的，你读哦，有分章的很容易找，没有分章的哇，密密麻麻，怎么样去找啊？你读来读去找不到。但是我知道，耶稣里面藏着那一本书卷，所以很快的他就可以抽出那一卷书。他说这一段经文就是现在神要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对圣经经文有透彻理解的拉比，他是一个拉比，他是一个很懂圣经的老师。要成为一个拉比，是要一个很熟悉圣经的人。说到这里，你知道吗？很多人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要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要学他的榜样，你要精通圣经。有没有？没有。我们不精通圣经，但是我们说我们是现今的耶稣门徒，说偏话。因为耶稣是个拉比，耶稣是一个很认真读圣经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很爱追灵，很爱追恩赐，不爱读圣经，走歪了，走偏了。如果耶稣在的话，耶稣说，为什么你不学我的榜样？我们天天都读圣经，天天都把丰丰富富的话藏在里面。所以神说，灵恩派最差也要最离谱的一件事，要离谱他就是要有查经班，不能没有查经班，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一本书。我们再看16个例子，我们来说一句话，这个很惊讶的一句话。16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耶稣精通旧约圣经。我们来看整本旧约圣经，怎么知道耶稣精通圣经呢？第一个例子，还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他在马太福音19章4节，他精通第一本书，就是创世纪1章27节。那么第二个例子，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你们吃，在约翰福音6章31节。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个启示呢？原来是从第二本圣经，就是出埃及16章15节。那么第三个例子，在约翰福音7章22节，他说摩西伯格里啊，传格里给你们，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隔离。这个隔离，他为什么懂得这个隔离这个事情呢？这个有关利未记第3本书12章3节所得到的答案。因为利未记12章3节说，第8天要给婴孩行隔离。第四个例子是等于第四本书是什么书啊？旧约的民数记。所以约翰福音3章14节，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这也是通过民数记第10本书21章9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往这铜蛇就活了。他精通第4本书。再来看第5本书，第5个例子就是第5本旧约的书，马太福音7章15节， 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是从哪里啊？是从生命记十三章一到三节，我们来念一念生命记十三章一到三节。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
到了第五个例子，我们可以很明白的，耶稣的确了解摩西五经。耶稣了解摩西五经，你们呢？你们是现今的门徒，你们了解摩西五经吗？第六个例子，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节，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口，你吃奶的口中完美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诶，他这样的问他们，你没有读过吗？换句话说，耶稣有读过，耶稣知道。这是关于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诶，他也熟悉诗篇啊。比如说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是通过诗篇三十七篇第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四十四节是通过诗篇一百十篇第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节是通过诗篇一百十八篇第二十六节。总结来说，耶稣也懂得诗篇，诗篇一共有一百五十篇，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读过？所以我神对我说：“儿啊，你要训练你的孩子。第一个功课是要熟悉经文。”我以前以为第一个功课是哇，把他训练代祷者。神说不是，要有一个基础，首先要熟悉经文，每天都要读圣经。所以每天无论他累还是不累，有一天他非常累，我说不可以。累还是要读圣经，所以每天都有读两章经文。每天呢，一个小孩子都读经，为什么？这是个基础，不能忽略的。但是我们现在，跟灵的那些基督徒，哇，飘啊飘啊，会唱灵歌，但是读圣经乱七八糟，有时候喜欢就读，没有时候就不读。那不行，因为耶稣从他的一生生命四福音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很清楚明白旧约整本书。怎么样呢？我们再继续看例子，第七个例子，看啊，你们的家成为矿场留给你们。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八节，这段经文是出于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六节，我们来念一念耶米书二十二章六节。
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和利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
从第七节七个例子开始，你要留意一件事，留意一件事就是什么呢？你会留意到现在你会看到耶稣不但是一个拉比，耶稣也是一个先知。但是你知道耶稣发预言，他不是乱发预言的。现在乱搞预言的那些恩赐是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发预言的时候，他每一句话里面都是含着旧约的圣经，是有根基的话。但是我们现在说哦，耶稣啊，现在对你说啊，不要乱七八糟。因为先知的那个基础是跟圣经有关系的。你看到先知者耶稣每一次发预言，他是通过圣经的背景而讲的。他为什么所说你们的家会是变成一个矿场呢？因为他知道耶利米书二十二章， 这是第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把绵羊安置在左右边，山羊在左边。马太福音25:33，这一个这样的启示性的话，他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是从以西结书34:17。
我的羊群呐、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
嘿，你看到他吗？他把那一段经文，他可以运用活用在他的生命，他就把那一点成为一个先知性的启示性的话，当今对着子民说话。诶，他所说出的预言性的话都是有圣经的背景的。现在很多彰显预言性的那些先知恩赐搞错了，因为很多时候我很爱针对他们的问题。哇，他们就挨打先知，哇，说话。有一个在南加州，我每次来他不敢说先知，因为他知道我知道他的底。我一来他就这样，我不在他就这样，哇，很多话讲。我去到澳洲也是一样，有一个说牧师有话讲，我说对不起，你还没有说话之前，我跟你讲，6个月你没有读圣经了，回去读圣经，不要跟我说乱话。哇，他在场对这个说话，对那个说话，哇，圣灵现在说，我说圣灵现在对你说，你没有读圣经6个月，你不配跟我说话，回去。这个要纠正。这一个情况已经来到台湾，我在印尼，在马来西亚，在美国看到很多不该看到的东西，现在在台湾也正流行，以后会搞得越来越乱，没有圣经的背景会出毛病，灵了，什么灵来都不知道。好，第九个例子，他说到在马太福音16:27，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也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是从但以理书而说出来的话，但以理书7:13。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他知道未来他要回来的事情，耶稣再来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但以理书7:13，他知道未来的事情。未来的事情就是先知性的问题，他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有圣经的背景。不懂得圣经，你运用先知的话，总有一天会出毛病。因为以前的大福星有很多人是靠着恩典恩赐活，那么到后来出了很多毛病。我们在台湾20多年前有一个大福星也是一样，有恩赐到后来完全弄砸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平衡的发展。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平衡的生命，要有话也有要有灵，也有灵也有话，但是现在我们要灵不要话。所以神说要在祷告学校要激励他们要有一个读经的习惯，要成为一个平衡的基督徒，不然的话带祷者会搞乱，带祷者的生命会搞乱，只会祷告不读圣经。有些是读圣经是快读，没有研究圣经乱说一场。我在印尼 有两个带祷者说，牧师啊，圣灵今天对我说这一段话就是这样，我说错了，不是圣灵对我说，我说你不用跟我说，我知道圣经 的背景，你说错了，我说那个不是圣灵对你说，你是自己从灵魂所产生的，很危险。你不懂得圣经，你说圣灵对你说，你没有光照，你乱说一场。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这样的针对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性的问题，已经发生在你们的国家。如果不针对的话，以后再多5年10年你就看得到。那么这就是牧师最大头痛的一件事。好，那么第十点就是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献祭。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切去 揣摩。我本来是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他这句话是有圣经背景的，是从何西亚书六章六节而说。
我喜爱良善或者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
好，你可以看到耶稣每一句话都有圣经的背景。为什么每一句话都有圣经的背景呢？因为耶稣这个人太熟悉圣经了。为什么他太熟悉圣经呢？因为他很认真的学习去读圣经。为什么他这样认识圣经呢？因为他有一个读圣经的习惯。所以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也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第十一个例子，杀种子的
败子的
杀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那就是有一个根据，他的话里面的背景是什么呢？约珥书三章十三节，
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建大吧，因为酒砸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
所以你看到他的话不简单，他不是个人讲个人的话。很多人我们讲话是用个人的眼光而讲，是讲废话。但是耶稣讲的话是有根有据，跟圣灵旧约的圣经的背景有关系。我们要学习这一点。第十二点，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马太福音十三章三节，这也跟阿摩书九章十三节有关系啊。
阿摩西书九章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揣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
你看到阿摩西书九章十三节讲到撒种，他看到这一句话撒种，哇，他就可以讲到一篇比喻的信息，关于四种新田的事情。哇，你看到他了不起，他很懂很明白，很活用圣经啊。他不是会背，他乃是会活用。很多人很多知识，但是不会活用，看不到里面的东西。要看东西不靠这双眼睛，要看属灵的光照，把我们里面所看到的从来没有看到的把它彰显出来。第十三个例子，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他说，当审判的时候，你为人要起来定这世界世代的罪，因为你为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批比约拿更大。这是根于约拿书三章五到九节这一本书的内容。说到这里，约拿就去到了尼尼微城市传达信息。他用这个故事就有一个光照，他说这个故事现在可以对这一些人说话。哇，他非常的活用圣经，他也非常的熟悉。你不熟悉的话怎么样活用？你不熟悉圣经，你怎么样去从这里拿出来去那里运用？你不熟悉就不会用，当你熟悉了，再进一步被圣灵光照，就可以活用。第十四个例子，他说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六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这是从这个
弥迦
知道未来的事，但是他讲到未来的事是根据圣经有关系连结的。很多人讲未来的事没有圣经的连结关系，所以讲啊讲啊，有一天总会找出毛病。我有很多会讲预言性的话的人，哇，他起初讲得非常有很条条有理，但是后来我出毛病。所以如果你只是靠恩典，靠那个恩高而活的，总有一天会出毛病。 所以我很跟很多恩高的人说一句话，三十年过后我还是长寿的继续做，你会退休，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平衡的发展，三十年过后你不在了，三十年过后我还是继续的做。因为我是跟一个仆人学到一个功课， Kenneth Hagin， 他在1949年的时候，在那个一次大复兴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个个就有恩恩高恩高，他就跟所有的人说，你们是恩高和活，我是靠恩高和圣经，以后你退休我还继续做，现在他80多岁还在继续做。所以要有智慧，智慧比恩高更加重要。第十五点，马太福音27:9，他说这就因考了先知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那是靠加加利亚书11:13所说的话。
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
他也把预言性的话说出来，但是预言性的话如果你看得清楚，是有旧约的根基。所以谁要做先知啊？谁要常常运用先知性的恩赐？你要好好的读圣经，不好好读圣经，不要在讲台发预言，尤其在我的面前你不要发预言，我会把你看透，把你宣扬，因为这样会搞乱。 Amen。 要做先知吗？人子就是先知，但是他有读经的生活，不然的话乱搞，乱搞之后，我最担心的是牧师最大的头痛就是他们，每次都是先知先知，但是牧师在讲台上主日讲到了睡觉，没有兴趣东望西望，因为这种人没有养成一个习惯。加加利亚书是旧约的最后第几本书啊？
第二本。
最后第二本，最后一本书是哪一本书啊？
马拉基
书。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马太福音11:14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是靠着马拉基书4:5。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你可以看到吗？总结来看，16个例子，耶稣熟不熟悉经文？很熟悉，还是只了解一点点？很熟悉，每一本书他有读过，每一本书他都知道。那么我们作为他的门徒，像不像样？不像样。我们先要学习他的生活方式，他喜爱读圣经，他认真的读圣经，我们应当要有读圣经的一个习惯。讲到这里，耶稣至少精通6卷旧约的书卷，就是利未记、以赛亚书、但利以书、约拿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他精通6本书。比如说他运用利未记12次，他一生中的服事，他运用以赛亚书28次，他运用但利以书6次，他运用约拿书2次，他运用撒加利亚书5次，他运用马拉基书7次。耶稣最少精通6卷书，你呢？说到这里，精通不同书卷的人在历史上可以看得到，比如说格里菲，他精通创世纪；史福珍精通诗篇，如果要读诗篇的话，读史福珍的书，史福珍有3本厚厚的，这样厚厚的书啊，最深的启示是史福珍。盖恩夫人是雅各书，浩斯瓦是传道书，摩根是四福音。哦，摩根这个人了不起。华生是8福跟10诫， 有一个仆人尼陀森，他一生精通六本书，就是创世纪、雅各书、但以理书、马太福音、罗马书和启示录。当他这样精通的时候，有一天他说了一句话，以前他说的那句话我不相信，当我真正的去了解研究的时候，我才说对，他那句话是对的。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啊，马太福音啊比启示录更难读十倍。我们怎么还没有读的时候以为哇，启示录是奥秘的书，很难读，很简单，读但以理书就可以了，跟他相连的关系你就可以很多的启示。但是最难读的是马太福音。我最近去研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哇，马太福音原来不简单啊，原来是十倍很深啊，看不到亮光，以为马太福音是一个很简单的一本书，哇，马太福音深的不得了。好，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一看经文智慧十岁，经文智慧十岁八点。讲到这里，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他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他这样说，他说：“看啊，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他的智慧比所罗门更高更深。为什么呢？因为他比所罗门读圣经更深一层。所罗门的知识是神赐给他的，但是耶稣的知识是劳苦苦心研究研读而产生的智慧，所以他的智慧比所罗门更大。所以要做一个非常有用的仆人，你要精通圣经，因为从圣经你找到智慧比其他的仆人更高一层。智慧是世界买不到的东西。我说过一句话，智慧比恩高更加重要。恩高从圣灵而来，但是智慧是劳苦读圣经所找出来的亮光的智慧，是钱买不到的，是努力血汗的价钱而买来的。好，讲到这里有八点。那么刚才我们所念到旧约，耶稣熟悉旧约的圣经，对吗？因为什么呢？他最少精通六种读经方法。要不要去想一想，刚才我们所念的十二种探究圣经经文的方法有十二种，但是耶稣最少精通六种读经方法，是哪一种呢？要不要试试看？好，我给你答案吧，因为时间不多。第一就是灵修法，第二个方式是主题法，第三个方式就是这个书卷阅读法，第四个就是全章分析法，第五个就是书卷总和法，第六就是主解分析法。如果你有这六种读经方法，你就跟了如指掌的知道圣经的内容，好像人子一般。好，第有八点，我们怎么知道他比所罗门的智慧更深呢？第一点，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例子，他知道律法的本质。好，在生命记二十四章一节，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
如果是一个人死读的话，他说：“哦，对对对，摩西在生命记说可以休妻，把他赶出家门。”哎，这是死读。但是啊，这个耶稣有默想神的话，从默想的时候，他找到内容的要点。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八节，他说：“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为什么他这样的明白圣经呢？因为他不只精通生命记，他也精通创世记。因为创世记第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说到什么？神把夫妻联合在一起的话，没有人可以分开的。他知道那个道理， 所以他有读生命记，他有跟创世纪比喻，所以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明白。所以不懂得圣经，很多世上的事情你没有法子去处理，只有从圣经的智慧你才可以点出毛病。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点出毛病。很多时候我就读圣经下楼来的时候，人家就对我说话，一下子我就点出他们的毛病。不是因为我靠恩赐，我是靠圣经，因为我有读圣经，圣经的亮光就浮现，我说哦，他的毛病就在这里。我读完什么圣经，我一出来圣经就对我说话，哦，他那个人的毛病就这样的点出来。所以圣经可以彰显天上的智慧。好，那么讲到他说，哎，起初并不是这样的 一回事。他说因为你的心硬。台湾啊，每四个婚姻一个是离婚的，离婚不是神的喜悦，也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你们离婚。起初并不是这样，不用跟我说什么样的借口。神说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你们休妻离婚。但是离婚的事情，大部分的问题不在于妇女的生命上，而是在丈夫在外面搞三搞四，婚外情所搞来的离婚。所以要怪，要怪男人。所以我在台上为女士说一声对不起，是我们造成你们的麻烦。好，第二点启示，在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利未记九章十九章十二节，
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你看到这一段经文，这有多少个字啊？你看，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个字是不是？
二十一个字，
只有区区二十一个字。但是啊，他会运用，他会把这个二十个一个字从里面得到亮光，得到启示的智慧，他就用那个圣经的智慧去针对当今社会的问题。他对着法利赛人说：“哦，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他就这样的说，他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他这样的把那个问题点出来了。哇，他怎么样点出来？因为他有圣经的智慧。第三个例子，报复，那个在利未记二十四章二十节，
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
啊，讲到这里一共大概三十个字，在三十个字里面，他有圣经的智慧来点出那个毛病。他说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三节，他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不要与恶人作对。他这样的就点出了那个毛病。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智慧去处理世上的问题？因为他有圣经。一个懂得圣经的人，他有智慧。所以有些人很矛盾，他说不是啊，这个问题我们来祷告吧，乌拉巴巴巴。我说不用祷告，我说如果有圣经的背景，圣经亮光一下子就可以点出问题。我们来祷告，我说不必祷告。很奇妙，如果一个人真的懂得圣经的话，很快你就得到答案。有一次在电话中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在澳洲应该要开一个油站店吗？要开十个油站店吗？他一打电话跟我说话的时候，里面有话说，我说现在去开，神会祝福。哎，真的，今年他第十个油站，他说开得非常的声望。为什么呢？因为有话在里面。没有话的话，卡到几十，卡三天三夜也没有用。你说哎，为什么这样？因为我要跟你说，要运用活用。有一些时候我们是祷告等候神得到答案，有些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话得到智慧。我们要很通灵界的道路，不是一道门而已， 很多时候时时满满的，一打门祷告祷告祷告，即时祷告，不用即时祷告，门是有很多门路，我们要会懂得运用，会走的话很轻松啊。那么看到第四点，咒诅父母。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出埃及21:17，
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啊。讲到这里，他读到这里，他就明白里面的内涵的事情，他就针对的那个时刻，马太福音15:1-6的问题，他点出来了。为什么他可以点出来？他没有说这个让我去祷告吧，这个问题让我去祷告吧，他不用去祷告，他里面有圣经，里面的圣经的启示，里面的智慧点出那个毛病。哇，这个是更高一层的带导者，必须努力读圣经，不要老师只走一门路，祷告吧祷告吧祷告，有些时候不是祷告，有些时候话已经给你亮光，只要你有话就有亮光。所以119:105-130说，我的脚下有一个灯，脚下就有光，可以光照我的道路。话就是光啊，你要找到的答案就是在光啊，不只单单依靠祷告。希望带导者做一个真实的带导者，不要只走一门路，要平衡的生命。第二个点出来的智慧，就是他知道人的心。在这个马太福音15:8-9跟以赛亚书29:13，
马太福音15:8-9，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以赛亚29:13，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你看到每一次很奇妙，我很欣赏四福音，为什么呢？每次我看到基督的时候，我说主啊，你真的很聪明啊，你很明白事情，你可以很容易的点出问题，为什么今天你得到答案了？因为他精通圣洁，很快的他就点出问题了，很快的他有话说，现在这个话是这样，他看出人的心。哇，如果你里面有话的话，哇，你很会看人啊，很会看人。上一次我去美国，哇，把话风风马马住在里面的时候，读了圣经就出外面的时候，那么他们说我们现在去介绍人跟你认识啊，一群人坐下来，他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一看哇，这个不好，这个会害死他。为什么？我知道没有圣灵对我说话，但是里面有个光，这就是智慧的光。读圣经很重要，读圣经就可以点出很多东西来。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有问题来到面前，一下子就点，没有祷告，我说一下子说这个问题是这样，你去做吧，他说不能啊，去做行了。因为当我们认识这一条路的时候啊，原来天上的智慧就是圣经的光啊，要跟人子学习这一门智慧。第二个例子，他知道人的心态，因为什么？伪装的敬虔。他说哇，你这样好像很敬虔，但是点出来是假的。第二个就是为盈利而敬虔的事情，在马太福音21:12，他是通过马拉基书1-3而产生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1:12，
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啊，为什么他这样的大胆，把店里圣殿里的东西都反倒，好像在捣乱神的工作？但是因为他精通马拉基书1-3，他知道马拉基书的内容的事情，他知道这个问题。从这句话可以点出他的问题，他就勇敢的去做，因为他知道圣经。哇，所以 原来他比所罗门更大的智慧，因为他精通圣经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自使的骄傲，马太福音十一章23节，以赛亚书这个14章13节有同样的说法。我们来看以赛亚书14章13节，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
他因为他里面隐藏着以赛亚书，当他到那个此地的时候，那一句话就对他说，他说这里的问题就是以赛亚书14章13节的问题，就是骄傲的问题。所以骄傲是给将来必堕落阴间，他知道，他就这样的说一个预言性的话，对着那个城市说话。昨天晚上我下来的时候，我一进到门口的时候，神说里面有很多骄傲的人，而且很多人以后会堕落。你自己会点出来，你自己很多骄傲的灵在里面。你虽然外表很有恩高，神说里面很骄傲，你会堕落，你会走错门路，在三年之内会做错事。第三点，他知道施洗约翰的复召受人议论。为什么他很知道约翰施洗约翰的复召呢？因为在马太福音11章10节是通过马拉基书3章1节，马拉基书3章1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啊。因为他知道那位仆人的呼召是出于神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精通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在他里面说，马拉基说，哎，人子啊，我是马拉基啊，我所说的话你记得吗？他就是我所说的那一位。话会说话，他就这样的做一个印证，他很清楚。所以他也不要看外貌，他是看话，从话知道那个人。他说以利亚的外貌，好像马太福音17章11到13节是通过马拉基书4章6节，他知道。他说虽然施洗约翰的外貌不好看，但是我知道他的事工是对的，因为我有话对证。话丰丰满满的在他的里面产生智慧。第四点就是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呼召。诶，为什么耶稣知道他自己的大使命呢？原来有原因。马太福音4章12到16节是通过以赛亚书9章1到3节而知道宣教何长。以赛亚书9章1节，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裸物那样的快乐。
好，讲到这里，这旧约是以赛亚书750年前的事。当今耶稣他精通经文的时候，那一段经文就启示了他，他就知道了宣教的何场，他必须去哪一个地方，他都知道。他为什么知道？哦，要去这个地方，去加拉利海的地方。在马太福音，我们来看一看4章12到16节。马太福音4章12到16节。
12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隆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的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耶稣很清楚他必须去哪一个地方，因为他有话的印证。以前我只爱拼命的祷告，所以我每次要得到答案都是拼命的去祷告，从天上得到天上的 Rhema。 但是当我灵命成熟的时候，神说要有两年的时间每天读圣经八个小时。当我读完圣经两年之后，把话丰丰满满的住在里面的时候，神说从今以后不但是祷告得到我天上的 Rhema， 你要从我的话得到 Rhema。 所以今天我不只是依靠恩膏而得到答案，我是靠我里面所隐藏的话，天天读圣经，把话集在里面，那而产生的那个智慧。要做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就要爱懂圣经。我知道当场有很多人爱祷告，但是不爱读圣经。你现在越来越不读圣经了，以前你有读几章，现在你只读一章，不像以前一样。今天我们上这个课学到人子的生命就是要悔改，在这一方面等一下我们来悔改。那么在第二点就是迷失的羊，马太福音十章六节是关于耶利米书五十章六节而产生的。
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
啊，他为什么他知道他的那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所找要找的迷失的羊，因为他有以耶利米书五十章九节的印六节的印证。话很重要。昨天晚上我回到房间啊，我去研究什么呢？我研究诗篇十一篇，研究诗篇十三篇，研究诗篇五十六篇跟五十四篇的连结关系。我去研究，天天都要读圣经。虽然我们要祷告，也要进入话。这是一个悲剧，我们不爱读圣经，今天必要悔改。那么，这个弥赛亚的王权，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有这样说，是根于这个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而产生的。
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啊，他要进到耶路撒冷城市，他跟那门徒说要去找驴，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当他坐在那个骑着驴驹子上面的时候，他就是弥赛亚的那个王要进入到城市。他因为懂得撒加利亚书啊，要懂得圣经，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不是用自己的脚进到城市，他说我不走进去，我要骑着驴子进去，因为撒加利亚书有这样的说。所以要有话。我去到这个台中，去到那个埔里那里去，哇，那里的教会，哇，你爱祷告，我上台就说，虽然你爱祷告，今天悔改，很多人不爱读圣经，哇，传道者很多人都悔改。个个会祷告，但是个个不读圣经，很会运用恩膏，但是不读圣经，一定会出毛病。因为耶稣只单单依靠恩膏而活吗？你跟我说一句啊，对还是不对？耶稣是不是单靠圣灵而活的人？不是，他是个很平衡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出？这就是灵恩派的弱点。今天要纠正这个弱点，不但要有灵，也要有话，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好，说到这里，好像这个恶习的背叛，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是靠着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而说的。
邪恶的背叛里，万军之耶和华说：“ 刀剑哪、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仆人、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
在背叛的那一天晚上，耶稣背叛的那一天晚上，耶稣紧张吗？耶稣混乱吗？哎呀，怎么办？怎么办？不知道方向。没有，他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发生，因为他懂得撒加利亚书，他知道这件事必会发生在他的生命上。他每一件事都知道，为什么呢？有圣经的根基。不但是这样，十字架的旨意他都知道，受苦致死，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是靠着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二十二节而说的。
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啊、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再喝。
你看到那个杯，就是要去十字架死亡的那个受苦的苦行的那个道路，他知道那个杯一定要喝下去，因为他通过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二十二节，他知道他必要上十字架的道路。他一生的命运他都知道，每一件事都发生在他的生命上，都有圣经的连结关系。我现在训练我的孩子，神第一句话跟我说，你不要先训练他怎么样运用恩赐。他现在可以看到天使，但是我偏偏不要他学这一门。我说好，读圣经，每天回来读圣经。为什么呢？没有那个根，你教导恩赐也会教导错。一个真正真实的老师要有根基的开始，不能乱来。所以你有孩子的话，不要教他们哇恩赐的东西，在你的教会，你的绵羊不要教导恩赐啊，先教导根，根完毕后教导十字架，十字架完毕后才教导恩赐。你没有教导这样的基础，教这些东西害死你的这些教会。这个他的约，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也是通过撒加利亚书九章十一节而说的。
西安呐、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
你看到、哦、他知道血约的奥秘，也是有圣经的背景啊。点了这么多的例子，你可以看得到吗？人子的生命是跟圣经有关系的。他人子的生命在四福音给我看到圣经是多么的重要性。讲到这里，他也知道世上最大的恶习的起因是什么。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十章十三到十六节有这样的说明。说明什么呢？你知道最大的恶习是什么呢？在人子的眼中最大的恶习是什么呢？不信，不信神的话，在他的眼里是最大的恶习。诶，这要是通过他的亮光而产生的，我也知道为什么。因为摩西时代，以色列不相信神的话，逗留在旷野四十年，就是那个例子。最大的恶习，把神愤怒，就是那世代的人不信。他也知道教会的根基，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是通过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而说的。
以赛亚，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耶利米，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稣通过耶利米书就产生了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的故事。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耶稣很懂得世上的事情是跟圣经有关系的。他不但是这样，第七点，他也知道上帝的心 怀意念。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是跟何西亚书六章六节有关系，他说到神喜爱怜悯啊，不只单靠律法而行。第八点，他知道人的需要，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四章十节他说到，你最需要的就是得到这个活水的东西，是靠着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靠着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八节而说的。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赛亚书十四章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
所以为什么耶稣知道人里面最大的需要？因为他懂得圣经。有一次神跟我说，要做一个好的领袖，领袖之的领袖，你先要掌握圣经，不是掌握祷告。要做一个领袖的领袖，要做一个好的领袖，先要苦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就有智慧。说到这里八点，你可以看到一件事，为什么他比所罗门更大？因为他懂得圣经，他活用圣经。总结来说，现在我们怎么样认识上帝的话呢？认识上帝的话有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要注重来源。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很奇妙，为什么在三年的服事，他偏偏要到这个地方，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城市里面问这个问题？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城市里面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为什么偏偏到一个这样的地方，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而说这样的一句话？原来里面有一个奥秘。当你知道了这个奥秘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怎么样回答圣灵所要你知道的一切事情。现在耶稣发问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是有连结关系的，因为这个地方是加利利海东北方25里，这个地方就是加利利海的水源的来源的上头流，上头的流出来的地方，河流 的地方，它的水呀、是清晰的，它的水是清洁的，下流是模糊的，看不到的。所以他偏偏到这个地方，就是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是上流的地方，上流的地方水是清晰的，看得很清楚。所以你要看世上的东西，要在上流看，不要在下流看。属天的不要属地的，你属地的永远看不到神天国的奥秘。上流在上，往上你就看到世界所有东西都看得很清楚。你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上流那一边，你会看到世界的东西会看得很清楚，所有的东西你都会找到答案。所以在教会，在十三个国家看得太多问题，太多太多问题。这个月明下个月你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出现了，哎呀，看得很伤心。因为做领袖的不能分辨黑白，把不好的仆人来到台湾，那么那些绵羊被欺骗，就这样的学坏榜样学上去，败坏教会的将来，很可惜。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我希望我们做领袖的要跪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把这个头脑更新，没有分辨乱来，有这样的特位那个特位，这个特位特位造成教会的败坏，不是绵羊的问题，是领袖的问题。我们要看得清楚，回到来源吧，回到天上的那一边去。第二点的关键就是顺服之行。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也是跟着利未记十八章五节而说。利未记十八章五节他说什么样的话呢？
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就点出了问题，点出了问题，我们就找到的那个关键。马太福音，我们来读一读，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十八、十九，十七、十八、十九节。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耶稣非常的明白，点出那个年轻人的问题。他说，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样的形式，他的这样的形式是说，靠着利未记十八章五节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样造成那个彼此相爱呢？他就点出了六条诫命。这六条诫命就是等于我们彼此相爱的关键。当我们认识这六条诫命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与人与人之间建立好的关系。耶稣说，你要懂得圣经的话，那么你就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关怀别人，要去爱戴别人，很重要。这就是行道的问题，要会听道，也要会行道，降服在神的话中。因为神说，我的话中最大的两个命令是什么？你要爱神，也要爱世人如爱你自己。这两个大命令就是话的最重要的精华。它的精华是什么？你懂得这两条命令了，你去试行吧，顺服它，就知道智慧的来路。第三点，敬畏上帝。在以赛亚书七章十五跟十六节，
到他晓得弃恶折散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散之先，你所憎恶的那恶王之地必至见弃。
这是对着人子七百五十年后的预言性的话。他说，以后的人子他有一个饮食习惯，他只喜欢单吃牛奶与蜜蜂。什么是牛奶与蜜蜂呢？我们再来读一读路加福音十二章五节。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啊，你看到人子的为人，他因话占尽的人，他说你要怕就怕神。老实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时工好像是荣耀神，但是本来是要荣耀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施工说，哇，我们是为了这个整个城市的祝福。假的，是为了你自己，你自己的动机不对。很多时候你讲话里面的东西不对，你讲话好像很清楚，好像有原则，但是一个人懂得圣经的，一看就看得出你的里面的问题。很多时候但是不好意思点出来，只是笑眯眯的笑啊笑啊，讲几句话，但是不要点出那个问题。点出那个问题的话，你每次这样点出来的话，人家就不喜欢你。所以最好说默默不讲话，说啊啊啊。但是很神奇，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为神，但是通常是为我们自己方便，我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盈利而着想。好，讲到这里，那个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二节五十三节他怎么的说呢？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
五十三节，
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
他讲到这里，他讲到以撒所敬畏的神，他没有说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神，他说敬畏的神。他故意用这个 the fear of Isaac， 就是以撒所敬畏的神。为什么呢？因为敬畏神就是我们要找到天上智慧的来源。说到这里，我们看到人子的生命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节，他有这样的说明：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在你们华文版是这样的写，在我们的英文版他还说 because he feared， 他怕神，他是一种的正面的怕神，他是敬畏神。但是今天我们失去了这个敬畏神。那么敬畏神是产生了怎么样的结果呢？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和根源。所以在箴言书九章十节，箴言书十五章三十三节，我们来看一看。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今天如果你要有所罗门的智慧，那么你首先要学习所罗门的那一句话，在箴言书所说的那一句话，你首先要学习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态。简单的说，你怕神吗？如果今天你不怕神的话，很多事情你都得不到智慧。什么样的怕神呢？怕神的意思，你顺服神所吩咐你的话吗？今天我们所谈到人子的生命是跟圣经有连结关系的。你看到人子很认真的爱读圣经。今天我们要有一个结论，今天的结论就是我们不能再听到了，我们要行道。怎么样的行道？我们不但要有一个天天祷告的习惯，我们也要天天养成一个爱读圣经、认真读圣经、研究圣经的一个习惯。这就是今天神要我们降服的一件事。我们可以顺服这件事吗？哦，你不爱读圣经，但是你愿意顺服他吗？你愿意跟着人子的榜样跟他一样，你天天有读圣经的习惯吗？不然的话，以后你必出问题。不要只单单追灵。我在 ICU 员他们追灵追得很厉害，追到有三个人有问题。他就是陈牧师说，这三个人有问题，你辅导他们吧。三个人进到房间，第一个说，哦，那个恩膏真的了不起啊，今天的特会。我说不要讲恩膏。哦，那个恩膏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在教会这样的一杀出去，很多人得到医治。我说是吗？我说你背后不是恩圣灵，你背后是一个印度神象神 Ganeshan。 他讲哇，林哥来的时候哇，这样的动啊跳啊，那些好像跳啊动很属灵，但是是里面有印度神在作怪。有时候那个气氛不好的时候，那些很开放的这样跳跳，那灵就进去。尤其是在台那些中部的地方，很多一些教会哇跳啊释放啊释放啊跳跳，灵就进去，错误的灵就进去。第一个他说哇，现在啊我恩膏到一个地方，我不但有耶稣的灵，圣灵跟天使在我的掌管下。但是他有恩膏啊，他每一次撒出去都有东西出去的，我感觉到。但是我知道他里面的灵不是耶稣的灵，他一进来坐下来，我就看到背后有一个灵。他说是圣灵，我说不是。他跟我讲了十五分钟，我说不是圣灵，是邪灵。第二个坐在 坐在面前的是大概六十多岁的，他说哇，我跟主很亲密，哇，好像雅各书里面好像情人一般。我一看后面，因为前面他是前面的，前面有一个一条四眼蛇大的 cobra 在前面，我说你是被蛇附。不是，我跟主很亲，这个奥秘不能说。我说不用说，我也知道。我说你的是蛇附在你生命上，追灵追到错误。我说有蛇，他说刚才有一条蛇。我说是，那条蛇附在你生命上，所以他要怕要离开，说是那条蛇。第三个他说不是啊，你知道吗，我读但以书启示录末世时代到了到了到了。我看到身旁，我说你有一个发疯的灵女士在你身旁。我说你静下来，你静下来，你要有人家帮助你赶鬼。他出去的时候我就问他的背景，原来他在香港有经过精神病医院，但是哇，追灵，三个都很爱追灵，三个里面有问题，而这三个个个都不喜欢读圣经，这是最追灵的悲剧。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我们要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天天不只读一章经文，要读好几章，天天要读圣经。而且读圣经的时候说，主啊，我要吃你的玛纳。昨天晚上在房间十二点多的时候，哇，吃玛纳，哇，去把这个诗篇从那个篇章连接起来，哇，看到光在这里，在那里，在连啊，不够时间就睡觉了。哈利路亚，天天要读圣经，爱祷告的，爱代祷的也会出毛病。有几个代祷在这里已经出了毛病了，因为你的心态太骄傲，出了毛病也不知道，但是我不能点出来，希望你可以悔改。你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这样简单的，把我们心敞开，说主，我要建立一个决定，从今我要有一个爱读圣经，认真好好的读圣经，个人灵修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来做这样的简单的祷告好不好？好，那么我就